哎，各位好，全民广播奖，麻烦来文听频道开一下会吧。频道里面有574个人，哦，文听频道里面只有400个人，你们可以暂时稍微停一下手中的活儿，不耽误这1个小时的时间。OK，麻烦各位都来一下。还有在误国分啊，赶紧别被我抓住，快过来。我再等2分钟。那我开始了啊。首先呢，新年快乐，各位新年快乐啊。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搬到了欧沙，应该说刚从意外走廊搬到欧沙，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哦。没想到过了一年，我们就又换了个地方，又要换个地方。当然这回换地方跟上回还不太一样，之前被迫都要换。然后觉得啊，无人机就很香。这回呢，是因为，也是被迫吧，CCP 逼着我们要改。对，那就只能这样做了。而且，那在未来看来，这不仅是 CCP 的趋势。我想，一个联盟要做大的话，还是得到一个四处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地方，不是在一个领域。我之前的理论。是一个超级伞在里面，然后外面伸出去进行小组，这样依然是成立的。但是，现在既然超级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就不如往前挪，这样联盟跟其他人的凝聚力会好一点。但这样扯远了，我们今天开会是怎么说呢？主要是两个部分。首先我会聊一下关于我们自己建设我们自己新的家，建设一个新的 FRT。怎么把自己先建设起来？对，这是一个大类。在自上之后，在我们有了余力之后，我们就会把眼光放到其他人身上。CCP 的宣传片里面也是这么写的：这个游戏无非是建设你自己的梦想，跟去摧毁别人的梦想。所以，我们今天就这里讲这两个部分。首先，现在联盟并不是在一个很好的时候啊，像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最近有一些玩家陆续回归嘛，因为我们搬家，那他们就会回到语音频道，回到这个 QQ 群，他们就会说：“哇，怎么少了这么多人？以前我们公司频道60、70人呢，怎么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不到了？我语音频道呢，以前有700多了，现在怎么剩下500多了、400多了？平时是绝对不会有500的，平时肯定是300左右。”特别是在超期改版、大鱼改版之后，那人数滑得更加厉害。OK，最近回来的这些玩家都是一些老的 PVP 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啊。联盟现在确实处在一个表面上非常祥和，但其实危机重重的这么一个事情。OK，首先是版本压得我们很难受，这个属于老天跟我们作对。那我们要活下去的话，要去找给更多我们成员喜欢玩的东西，不能再锁在无人机区里面等死了。要去像在帝国区啊，在帝安附近啊，我们搬家之后打了好几场，应该说我们搬家还没结束就开始打了好几场。那这几场的话，才能看出来确实有家，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只要你发评，他都会来的。那些喜爱 PVP 的玩家，这些啊人是我们未来复兴的主体。OK，所以说在搬之前，还没搬完结束之前，我们的人数就已经有回升了。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赶紧把家搬完，继续加油。那联盟之所以还有，联盟之所以。感觉现在非常困难，并不是光 CCP 的，还有一些不太喜欢我们的玩家，他们以现在已经这个很着实的、确确实实的联合在一起。通常以前这些玩家被打得很散，而且呢各自有各自的主意，也不会去服其他人的安排，所以他们不会靠拢在一起。现在我们是整个是。 不管是在加巴市区，还是在美国市区，还是在欧洲市区，都有想要我们打的人，而且这些人都有一个很清晰的指挥脉络聚集在一起，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们这回搬家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虽然北方庇民特布特的部分，就是特布特入口的部分，只要是美国时区，他们都守不住，但是他们在欧洲时区仍然有组织起来满编的能力，而我们在欧洲时区，就是国内的凌晨，是没有多少战斗力，所以推测值会比推 Rockapella 要难很多，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心理预期。而且即使我们打下他们的集结点，他们也有地方往后挪，也可以在西特布特继续跟我们消耗。这不像是 Rockapella， 我把他的首都给敲掉了，他立马就搬到了迪安，没有地方去了。但是策指不同，他们在西特布特呢还有地方可以驻扎，而且那些西特布特的星座防守起来也很容易，也很比他们在东特布特现在的集结点要更好防守一些。所以你们做好准备，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就会准备集中攻击现在测试的集结点，在假期的时候，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就会集中攻击测试的集结点。到那个时候呢，我希望能看见 FRT 的中文玩家能够组出自己的满编还要多的舰队。我们需要两次满编非常多人数的集合。OK， 当然我们的老外也会组织，但是因为敌人有防守时区上面的有防守上面的优势，所以我们的人数必须比对面多才行，而且要多很多才能赢，相等人数是不可能打赢。这个你们做好准备就好了。我们之后再讲。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再说话。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们这个搬家的事情。这个还没有发到维基上，但是我已经写好。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整体搬迁了，整个 FRT 的职能在无人机区已经停止了，除了莲花舰队还在组织外，其他的联盟职能已经关掉，不再有伞，不再有制作舰队，不再去保护 ESS， 这是主要的联盟职能。我们还有跳货，这是肯定啊。然后无人机区所有的成员，整个联盟的成员都必须跟着我们一起进驻机顶谷。之前我们设置的节点是在 H-5GUI， 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 H-5 的覆盖范围有太多的队伍，然后有太多的没有用的敌人。所以我决定把节点往上方稍微挪一点点，这样的话可以覆盖，就牺牲队伍和队伍附近的 DN， 他们不在伞内了，但是与之交换的是特布特一些非常好的星系，非常低安等的星系，月亮也非常棒的星系，而且是跟维纳尔交界的星系，这些星系会被放在伞内。同样也有我们把Boom 所有的星系都收在名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星系都卖给我，而且卖价非常便宜。OK， 在未来 SCAN H 的伞覆盖的星系总共有是95个。这里的星系矢量比 H-5 要高，然后离维纳尔的任务星座就只有5跳，同时也不会耽误的大。从 4-H 出发进入 DN 去作业，这里的月亮的水平已经比无人机区好太多太多。 OK， 所以说你们在寂静谷生活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在所有的时区和所有的星系都被蹲满的这个觉悟，好吗？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不缺敌人，一个联盟不能缺敌人，不能缺乏仇恨。 其次，我们也不缺眼红自己的人。FRT 之前的听力报告太好看了，现在他们讨厌我们的人，以前无人机去打太远了，现在来欧沙来接近武打非常方便，所以他们一定会来的。与之对应的，你们的生产手段的话，一定要从挂机刷怪，把它丰富一下，把它丰富到各种各样的收入方法。本来现在的主权领域的收入就已经很低很低了，那经常有人，放弃主权领域，进入虫洞啊、深渊啊、高湾啊、敌岩啊这些地方。我已经准备了一份各种各样收入的活动的这个指南，之前我让人帮我写了，燃烧任务还有 NPC 五级，也让人帮我写了，海关，然后。我们仿照这个蜜蜂，现在在战争时期，他们的成员绝地不是被蹲了吗？他们没有办法生产了，那蜜蜂就给自己的成员列了好大一个单子，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替代收入的方法。但是莫名其妙的，因为 CP 的改版，这些替代的收入反而会比零零主权要更好。比如说驳船挖矿、大鱼挖矿、T2 制造、敌安入侵这些东西。已经比零零要好很多了。那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就是未来刷怪，你如果想要在寂静谷刷怪的话，你只能用两种船，一种是狂怒，另外一种是超级，你只能走这两种极端。一个是你不在乎损失，你在损失，在被打死之前就把损失刷回来了；另外一种是你不会死。OK。而且超级保护伞很快就会因为旗舰涨价，就会变得不那么强硬，也许不能再维护它的职能。我们未来肯定更需要更多的是 PVP 用的小旗舰、小航母，不好意思，PVP 用的小航母和无畏。那我认为在这方面收入方面，我过去鼓励你们多样化去活动。已经做好了伏笔，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发散出去了。联盟有虫洞部，里面有很多任务国嘛，然后联盟的 DN 也做得很好，这点是没有其他联盟做得到。以后我们在推进厕纸方面，在评定我们想要的地盘方面，因为厕纸占了我们很多想要的地盘，也会越来越容易，因为联盟的重心现在已经搬进来了，然后更多的人把你们的物资集中在一起。所以我们推进的速度会更快，只有把他们全部推完，我们才能开始升级，才能开始设计、建造、发展我们自己的家。人口上的集中，还有包括我们会把血脉所有的 FRT 地盘都撤掉，血脉不再留有 FRT 的公共地盘，因为以前是为了保证大家有个自区啊。保证一个多样化，因为有人刷无人机比较腻。那现在我们的联盟主体就是兔子区了，所以我不觉得血脉再有存在的价值，它只会分散我们的精力，让我们在两个星域都变得容易挨打。那我想要把所有的人集中到一起，这样大家防御起来会更好。血脉的话已经，允许联盟级别的租户去进驻了，那联盟级别的租户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我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 TCU 啊，自己的跳桥，甚至自己的 IHOP 之类的。OK，在寂静谷地方，我们的月亮，我们的月亮就莲花舰队的话，还是跟欧莎一样，选了四杠 HW 这个伞之内排名前60位的这个月亮。这回很奇怪，就是我们发现这月亮太值钱了。太值钱了，导致一些 R32 甚至比 R64 还要更加贵。OK，那反正不管它的品质是如何的，我们只取排名前60的。从3月1号开始，OK，这些东西是免费的，你们要交的是金链的税，而不是不需要去租这些月亮。OK，给所有人开放的。然后排名从61开始就可以开始租。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整的表格出来，所以我不会放给公司。3月1号我会把表格给你们，然后让你 开始公平的去选择，选完了之后我们再做，好吧？选完了之后我们再把月亮同时租出去，这样就不存在有些人先租完了，有些人后面没有月亮了。OK，然后基金股的跳桥主干道方面我们已经规划完成了，我发到集结群一下，我把这个跳桥发到集结群。哎，稍等啊。把这个跳桥发到集结群，集结群在哪来着？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节点在四杠 HW， 我们现在只安排了四杠 HW 周围一跳最重要的跳桥。OK， 去低安最重要的最快的跳桥是走 8TPX 到 P31N， 然后四杠 H 本地我们连到了零二杠，这是因为我们要零二杠未来会像 OP7 一样的定位，它是我们辐射到东谷的一个最重要的点。这样容易让我们去保护东谷的刷怪的人、挖矿的人。然后 H-5 的跳桥会连到 PM， 从 H-5 我们要让老外去攻击 Geminate 队伍，然后 H-5 也是通往 DN， 通往 NPC DN，NPC00 那边最重要的地方。Okay， 然后星城已经下好了四杠 H 星城，它在 YMJG 的门上。YMJG 这个信息呢，我们会连到 CR X 就是在特布特的中央了。M-O 是一个M-O 会有蓝螃蟹跟我们一起住。那 FRTU 这个新手联盟呢，我会给它 DBT 这个星座，用 M-O 的跳桥连到 DBT。剩下特布特往左边。左上角的那些星座可能会租掉，现在暂时还没有安排。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图里面画虚线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伞内范围，这是未来基金股的伞内范围。 OK， 有一部分不在伞内的，但现在人经常用的多的就是 FH5T， 这上面几个星系，这些星系我会允许大于，但我不会允许到企业内容。这星系的月亮也会交给老外，因为老外会暂时在他们去队伍之前暂时住在这里。那我们的月亮全部在伞内和特布特还有维纳尔。那月矿节会重新在我们烧干净维纳尔的土著之后重新开始，所以月矿节以后只是在维纳尔。OK， 然后在东谷收回来之后也会在东谷里面放月矿节。跳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主干线跳桥，啊，到最后完成之后跳桥应该是和现在一样，每个星系去任何地方不会超过五跳，然后每个星系都有固定诱导，都有自己挂靠的币，基本上基建股的规划就是这样子，然后龙根说他会把制造星系放在所有有旧空加成的地方，同时也会有一个跳桥跟主干道相连。我们会在，他已经在疯狂的收铁币了。那我们会在分节结束之前，3月1号之前，把所有的工业建筑铺下去。OK。最近经常有人跟我提一个未来在这边生产的时候有一个生产规则 ,PVE 的规则。我觉得我们现在我看了一下挖冰跟挖矿的规则太复杂了。非常的复杂，有很多漏洞。那越复杂的规则就越不好去执行。对吧，越简单的规则应该来说是执行起来更方便的。为了让成员之间减少摩擦，也为了让联盟的仲裁官重新长点头发。
我会把规则再简化一遍。最突出的就是我们要把最值钱的矿石放到最后，因为有一次我在收联盟的 TR 旗舰炮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这个红石头的价格占了 TR 旗舰炮的50%。然后我一看红石头，我的天，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但这个红石头，现在基本上是每一个矿袋里面被人偷了，他就不管其他的石头了，所以他刷新的很慢。这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个行为，你到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利益。我们会把冰也好，矿也好，都设计一个值钱的东西最后挖，来促进它的循环。现在在欧沙，我们有一半的冰袋星座不归我们管，是租地的。但未来的寂静谷跟特布特，所有的冰袋我都会统一去管理。OK。OK， 接下来我要想讲什么呢？上面就是一些 FRT 在寂静谷如果稳步运行之后，你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OK， 然后我再讲一下搬家，在稳步运行之前还有哪些事情呢？就是首先是要搬家，搬家已经有一个跳桥，平时你们用的高速公路是可以走蛋呢，可以走这个自己的常规船的，但是联盟组织的搬家和你未来自己走，或者是 AFK 成员回来，他们要移动旗舰跟移动货舰。这种时候呢，写好了一篇，我已经写好了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凯特还没有帮我发到维基里面。OK， 概括的来讲是有三座星城 ，OP7 星城、Y-XZ 星城和 UDVW 星城，这三个星城。是所有的旗舰都必须走的，不管你的跳跃校对是多少，所有的旗舰是4还是 5， 所有的旗舰都是走这条路，小旗舰也没有更快的路了，跳起的 JDC4 这条路也可以走，全部是可以挂靠的行程。然后货舰的话，当然你也需要泰坦投送，你也只能走这条路。 OK， 这三个行程的诱导都比较好跑，都是有跳桥连接的，然后我在更新里面也写了，等一下凯特回来发给你们看。顺丰会保持一条长期的快递，给那些物资实在太多，或者时间实在太少，或者人实在太忙太懒的成员。那但是这个价格就不会便宜，因为顺丰的跳货也不能过红沟，跳货也要绕路。OK， 但是相对便宜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从4-HW。到鸿沟的另外一边 LS， 这里有一个跳货路线，而且这个跳货路线只需要走一次，所以这条跳货路线的价格不会很贵。OK， 然后我们过这个鸿沟的话，你必须要有人来保护你。我们现在因为搬家的损失，现在我们联盟搬家大概只搬了35%。Okay， 但现在的损失已经超过了当年从底特里德撤退的时候的损失。底特里德撤退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损失，全程是行程，我下了7个行程还是8个行程，全程都是行程，那个时候反而比现在走得更加从容。那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寂静谷是完全被蹲的状态，我们已经有很多跳货死在固定诱导上，然后有很多货舰死在新门上，然后有更多的小旗舰死在鸿沟里面。OK， 所以你只要过鸿沟，必须有护航。你的高价值物品，如果你自己比较蠢的话，你必须走过。高价值的船，你必须要申请联盟的保护，或者是在联盟有移动舰队的时候跟着移动舰队走。想要打我们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现在，今天是周六嘛，那北方屁民在2个小时之后会有一个舰队，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会堵在 LS， 专门投我们的人。那每个礼拜周末，你可以想见都是这样子的，每个礼拜的周末他们都会在加巴市去堵这个鸿沟，因为一定会有傻逼从鸿沟里面过，这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只想，你们如果能给自己的公司成员普及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给他们提醒他们千万不要走这个鸿沟自己走的话， 我们的损失会稍微好一点。OK，然后千万不要用固定诱导，固定诱导是只是用来给常规、给泰坦投送常规用的，而不是给旗舰，更不是给跳货用的。这点我在欧沙就说得很清楚，但是在欧沙还不像在基金股这么多人能够这么轻松的投到你，好吗？OK，还有一点就是顺丰的快递，因为在过很多时间之后，比如说在半年之后，那可能没有人会经常去用顺丰快递，没有人经常回来。那顺丰快递，如果你挂它的话，它可能装不满一船，它就不想走。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基金股是有一个联盟留守的。现在我来讲一下，sorry，无人机区是有个联盟来留守的，它叫三的话，它是现在我们的一个会员制租地的项目。我把无人机区交给他封存了，交给他来保管了。因为如果无人机区没有人的话，我们的系数会降得很低，甚至连主权都会被一些非常仇视来发帖的人去绕，会很麻烦。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租地。会员制的租地，整个联盟留在那边，你是不允许加入的。你要刷可以，但你不允许加入这个联盟。OK，我们在无人机区会保留什么东西呢？所有的索契约跟阿兹贝尔都会保留，所有的 R64 跟 R32 都会保留，因为他们已经有人在租了。还有所有塔塔拉级别的经典堡垒都会保留，RF 星城会保留，OP7 星城会保留。其他的我全部不负任何责任。有些公司有新城的，那些新城他们保不保留，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也不做任何保证。公司级别的索契约会不会解毛，我不知道，你得问自己公司，你得问那些索契约的所有人才知道。我们联盟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所以你有东西的话，放在 F 新城是最好的。OK。那我们会解锚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把所有的铁币都会带走，一个不留。日后如果这些租户想要铁币的话，他们会自己下，轮不到我。我在基金股需要这些铁币，所以所有的铁币都在3月1号之前就会被解锚，已经解锚非常多了。OK，然后我们所有没有人租赁的，也就是 R32 跟 R64 以下的约矿堡垒，全部会解锚。如果不解锚的话，很快就会低能量，然后废弃被别人打掉。然后跳桥方面的话，除了主干道跟高速路会保留之外，那全部会拆掉，不会再有乱七八糟、四通八达的跳桥了，只会留下骨干的，还有你去基金股必须的高速的这些。然后固定诱导几乎没有留下来的信息，会留下来，比如说重点的。跳货信息，这个生产信息，但是这也跟你们都没有关系了。我预估不会超过5个，不会超过4、5个，其他的固定诱导全部会解锚。同样的基础设施会把它移到基金股来用。那最后强调就是你可以，但是你不应该在无人机区活动。哎，我想这跟今天的联盟会是一个意思啊。虽然联盟会只来了这么点人，那联盟的人口活跃的人数并不会因为我开联盟会就变多。联盟会，你们会慢慢的想要去基金股，想加入这边，加入迪安，只是因为这边更好玩，这边更容易赚钱，这边更像是你想要玩的 1v1 了。只有这个原因你才会过来。那。我即将发出来的这篇更新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安全的把你从无人机区的资产弄到基金股。OK，我还准备了另外一篇更新，就是收入指南。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关于刷怪的，关于超级刷怪的新版本下的超级刷怪，关于这个大鱼挖矿的依然大鱼挖矿，然后关于旗舰，跟旗舰任何。旗舰如何在NPC 低安去用，如何在做任务的时候用燃烧，如何去做 TR，因为我们到的地方， 卖去其他市场实在太方便了，不会再有人说这个造的东西卖不出去了。那已经有 PH 啊，还有摊贩的租户想要找我们说，能不能把一些星系租给我做反应，我想要出口。我说可以，但是我的租金很高很高。OK，我的租金确实非常高，而且很黑。OK，即使是这样，他们都愿意租，是因为这个地方即使我给他出非常高的租金，他依然有利润可赚。那目前我会租给他，但是在未来，我想要把这些人换成你们。当然，对于你们，我就不会收租金了，对吧？可是你们得开始按照我给你们发的那些指南来开始做这些 TR 反应、月矿反应和跟行星开发有关的东西。这些在未来都是超级赚钱，而且会增加它在制造业的。OK， 所以未来的制造业不再会是 T 一加大，你有东西 OK， 你有矿就能造，不是这样子。OK。还有关于 FC 的事情，这个这边就不讲了。OK， 然后我们的总监等一下会开会，总监，我会给他们一个小目标，这点你们也要知道，是可能有些公司已经通知了，你们的联盟税变成15%了。其实，但是，并不是所有公司都需要15%，我会给你们定目标。如果你完成不了这些目标，就说明你的公司管理在那个月里面，至少在那个月没有代替联盟去好好的运营这家公司。如果你没有好好运营公司的话，那你所得的收入，我觉得你就不需要那么多收入，你会把收入交给我，让我来代替你，帮你的公司来运营。这就是为什么提税。OK， 如果你能完成我的第一个月的目标、第二个月的目标，还有后面所有的月的目标的话，你的税会保持在7%。那我们第一个月的目标是所有的人都要空队，这个第一个月从3月1号开始算起。我想了一下，这个月可能有点困难，所以这个月我们还是按照老的税率来。OK， 因为这个月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打败测试，然后搬家进去，所以有些事情确实急不来。OK， 三月份的目标会是你们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矿队，这个公司总监会告诉你们具体的信息，我不就不在这里浪费你们的时间了。OK， 然后公司会允许下新城，确实，只要你能连续几个月完成我的目标就好。这些新城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会告诉总监。如果你想要捐给公司新城的话，去问他们联盟要求是什么。OK， 然后就讲一下这个，如果我们能做完这些事情，我想的话题会是一个非常棒的联盟，会是一个很有财富，但是不会因为有钱就 AFK 的联盟。有些人刷怪真的确实刷脸，然后 CP 正好把刷怪砍，那我还玩个屁，我就 A 了呗，入股不香。但是在未来的话，虽然刷怪跟成员的收入不会恢复的那么快，CP 承诺了我会恢复一点点，但我会给你们 rebalance。具体 rebalance 什么时候 rebalance 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不相信会恢复到之前最开始的那种不由的程度。所以联盟要做的是给你们 PVP 的内容，让你们留下。OK， 那我预计如果能联盟完成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应该不会缺钱 PVP。现在联盟是很缺钱的，旗舰也好，核心也好，特别是 SRP， 而且在这个版本要玩，你必须要用旗舰。旗舰的话 SRP 是非常高的。前几天我们玩得很开心，在 DN 和 Snuff 互相对轰了一下。那场我付了80币的 SP， 不止80币，85币到100币的 SRP。那这个，我2个月的月矿收入就没有了。OK，2个月在欧沙的月矿收入就没有了。那希望搬家之后你们能够多给我一些钱，然后也多给自己一些钱，让你们能维持你们的兴趣。OK，那在你们有钱之后，假设啊。有些人真的听我的话，开始赚钱了，也没有 A。
这个游戏对他来讲还特别有意思。之后我们应该怎么玩呢？啊，首先，这个寂静谷附近要清理干净，但是这个清理，讲实话跟你们怎么说呢？你们只能帮助一步，你们玩美国时区就已经很为难了。我知道我在国内时区，在这个时候可以组200个，但是在美国时区，我只有一龙来能组200个，对吧？周围的联盟其实都不是你能打，但是 FRT 需要在 FRT 中文，就是也就是你们这些人，需要在关键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帮助，比如说在推测直接点的时候，我就会需要你们熬夜。那在其他时候，需要中国人去做任何事情。中国人只需要加紧搬家，然后把周围的小建筑、把它的护盾打掉、清理掉，然后让我们的老外能够在欧洲时区、在美国时区接力下去，这样就好，吧？我们真正跟我们 Java 有关的有几个地方，首先是 DNAV.dot 跟 Snug，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伙伴，但是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打的对手。在以前，Cgreen 刚刚到 DN 的时候，他们也打不过 Snuff，他们也是被 Snuff 吊着锤。但是 Cgreen 这个联盟很有弹性，很有韧性，几个月之内呢，他就完全把自己的舰船标准提到了和 Snuff 一样的水平。他们也用 Snuff，他们也用同样的配置。那在同样的配置跟 FC 水平相差不大的时候，只有人数能够决定最后的胜负。啊，我们的人数肯定是比 Snuff 要多的，但是我们的舰队单兵的质量肯定是不如他们的。这个单兵质量如何提高？只能通过不停的 PVP，不停的损船，然后用更好的船来提高。OK，啊，我们在跟 Snuff 竞争的时候还会跟他们合作，像我们大鱼的挖矿是离不开他们的。大鱼，请你们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我的ping，未来我们会把大鱼，我要玩鱼矿的时候，就是玩跟他们一起玩普。签个 NIP 之类的，不动互相大鱼啊之类的，这样子，这个很简单。我的话，不算不看，我们先不会看卧币啊。就是哪怕卧币正在打，啊，就南方很多，比如说毛子没什么仇，但毛子离得确实很近，我说的叉一叉啊，不是其他的毛子，毛子离得确实很近啊，只要过一个矿也就到，就很近的。然后到卧币结束之后我们再考虑，但是觉得，AM 是不愿意去理他的。那 AOM 就知道，现在他们也没放过我们。这个寂静谷一半的墩子是他们的，另外一半墩子是这个侧纸跟 Rockefeller，未来他们做，对吧？表妹虽然号称自己的联盟，哎呀，需要休养，所以她在联军 Discord 里面说，我们的需要休息一下吧。但是他在寂静谷的小号一点没休息，所以我们也不会放过他。但他们离得太远了，虽然 Legacy 有给他们埃索托亚、克里菲斯这些星系的想法，但是 LM 并不蠢，对吧？拿了这些地方不就成了肉盾吗？如果他们拿了的话，我们反而会比较高兴，因为打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他们没拿的话，那我们还得往前部署到很深的地方，这个就提高了难度，本来。这个比较远的点，还有一些比较近的。那在 Cgreen 现在跟我们是蓝家，没错，韩国人嘛，是我最喜欢的韩国人。但是 Cgreen 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内容不足，跟我们一样，在 Java 时区没有对手。OK，那有可能为了双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为了我们两个共同促进我们的活跃度，我们可能拉板。但我不是说我要去灭了他的星城啊，不是这样，只是为了 锻炼我们的技巧。经常跟他们约跑，这群人离我们非常近，只要过了一个鸿沟，一次他都没有送你跑。而且，CG 们所住的地方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 MDN 最大的一个覆盖最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跟他们打的时候，我们会跟那个新区所有的加班社区在打。OK， 这是 DN 的，然后你再往左边看一下，我们有黑渊连，德格连我卖掉，我把。卖了之后卖给了 VOTA， 那 VOTA 就有点这个，他想租地联盟嘛，他就把地租给了谁呢？租给了这个北方原先的霸主游骑兵联盟。游骑兵联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到了北方联租地。这个德格联租地，我跟 VOTA 当然是有一点协约的，互不侵犯是肯定有。对吧？那这个联盟呢，它的租地联盟，而开了一个租地点，这个租地联盟就开始在边境骚扰我，骚扰特布特呀，然后古啊这样子。我让希尔公司去砸他们的阿兹贝尔，去增强了他们的 iHub。打完之后稍微老实了点啊，这个。地主把他们拉了一下项圈，说：“你不能打 FT 了。”不过最近有些死灰复燃，所以我们会考虑一下这些千里迢迢的搬到我家门口来，就想跟我打一架，诚恳的，这种诚恳的想法我是很感动的。他们觉得自己待在租地联盟，待在 VOTA 的租地联盟底下就很安全。就可以拿着小号来蹲我了。其实呀，我也很欢迎这些人都到北方来，特别是把自己的建筑放到北方来，在北方多投资一点 iHub， 多招一点租户的那个小水珠，这样我们打起来的时候比较有手感，不然他们太细了，联盟太小，打起来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西边的零零和南边的零零都有人。我们左手边的敌人和右手边的敌人，既是朋友，也是对手。既会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也会在平时跟我们一起磨练技巧。这个就是我对我们未来 PVP 的规划。当然还有虫洞的部分。虫洞的部分，联盟是有自己的虫洞分布的，但是这个虫洞分布目前只是刷怪，只有刷怪，因为联盟的蓝将太多。OK， 那我会在最后讲一下 WoW 什么时候结束。联盟蓝将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打。OK， 而且 FRT 也没有能力在虫洞里面和其他人打架。我们的成员虽然舰队人数很多，但是成员的水平很差，这个不是什么借口，这不是说日后就会好，不会好的。如果我们继续是这样的联盟活动的话，就每天没什么活动啊，每天就互相刷怪，开开绿灯，玩玩大鱼。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是联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你的 PVP 玩家会不断的流失，有稍微成熟了一点之后，就 AFK 不玩了，或者是去其他的，那你的联盟永远是。有一个人口很多但都很新很废物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打不赢零零联盟。sorry， 我们打不赢虫。有些虫洞联盟，特别是这些有的公司啊，是比较欠。恰巧这些公司也是中国人，我很开心。虽然虫洞里面有一个联盟群叫 Wormhole CFC， 这个 Wormhole CFC 以前是Laser Hawk 是欧洲市区比较多，然后 Hard Knock 是在美国市区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欧洲市区，还有第三个是毛子，一条毛子叫 Inner Hell， 但是 Inner Hell 解散了，今年俄罗斯人解散了好多呀，他们解散了，现在又加了个 WAW， 也被收入到这个 wormhole CFC 里面，因为 hard knock 没有办法吸收它，它不能像吸收其他英文公司一样吸收这个中文流。WW 自有自己独特的社区，他们崛起的原因跟 FRT 崛起的原因可能很像，都是有自己独特的社区跟文化，所以不可能被吸收。然后在虫洞这种地方，有独特的社区，是一个非常占便宜的事情，所以他们成为了 Wormhole CFC 的一员。那这个联盟是很值得挑战的，特别是有些公司特别喜欢说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仇视 FRT 的人，所以我也仇视他们。我不需要去掩饰，我也不喜欢那些公司。大林本人当然没有任何恶想，是很聪明的 CEO， 而且他是一个很恪守中立的 CEO， 但是他底下有些公司是比较傻逼的。这个联盟很有趣，它基本上是怎么说呢？LMR 跟FRT 分离出去的一些人有各自的公司在这个联盟，那每公司就对我们的好感肯定对我们的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喜欢我们一点，有些公司更讨厌我们一点。 OK， 这个以后再说了。红洞我们要打的话，那肯定也是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建制跟非常强力的 PVP 人口，这些 PVP 人口我只能先跟 DN 锻炼起来。所以严格来讲，之前最近我们玩的都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要讲摩尔币了，一讲到摩尔币我就不开心。这个战争打的实在是，前面很开心，打得很好，越到后面我就觉得得赶紧结束了，所以我每天催着联军给他们出主意，跟他们说只要你们这样打进去，蜜蜂就完了。我们前几天攻破了 Helmstick，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组了一个满编200多人的命令，通过了爱丽丝的这个堵门的超级，直接冲到一个星系里面，把他们的反诱导增强了。当整个 Helmstick 后面所有的 IHOP 掉了2个，增强了17个，那第二天又增强了6个，所以整个 Helmstick 现在已经陷落了。蜜蜂真正能够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星座只剩下了3个，在绝地里面只剩下了3个。那今天晚上他们今天凌晨的时候，联军会尝试着去打这3个其中的一个，除了 EDQ 之外，现在未来几个小时他们要打的是 39P 这个星座。我想他们让他们赶紧结束这个战斗。当然 MR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谁也没想到啊，在客观上把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往后推了。潘范其实之前是有一个会要开的，这个会会决定我们未来的战争的目标，要完成哪些目标，确定自己的目标，因为大家都比较清楚打死蜜蜂是不可能的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定一个能够接受的胜利。现在也是一样的，在 M2FRT 的超级几乎全部出来了，只剩下1-2条，然后 PL 的超级全部出来了，一个都不剩，哦 NC 跟 PH 的超级我们会很快把它救出来。反而是 test 的现在他不想把超级救出，他想把我们的超级困在里面，也很有意思。因为首先是因为这个 Vogel 跟 Willy 这两个主心骨最近没怎么玩，其实他们也可能觉得如果潘范的超级出来了就不理他们了，就跑了。所以你超级在还在蜜蜂拦着的时候，咱们还在一条船，等你超级出来了，你是不是要跳船了？你把我留在这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怎么说呢，这是一点幕后花絮吧。但是我想它尽快结束，因为是打的实在太久，难过，已经超过220天，对吧？那到后面我们能打的人越来越少，DC 他只要竖起来铁臂就被我们拆，那 R 现在已经化整为零， 变成了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啊，这几个兵团里面，只有打 FRT 的那个兵团是活跃的，兵团都半死不活在绝地里面苟延残喘。打 FRT 那个兵团就是反倒就是在德格连驻地的那个兵团，你让你家里。所以绝地我们真的没什么打了。虽然最近白熊又加进去了，但是白熊就40个人，白熊的舰队就40个人。如果这个白熊的 FC 能把 RDC 整合一下，还有了。估计 RDC 不会买他们的账。所以西伯利亚人上个礼拜决定投诚蜜蜂，这个礼拜就住到乔瑞斯去了。然后他想在乔瑞斯里面跟 Brave 死磕。 Brave 最近又爆出了财政危机，光钱花光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得付每个月12币的间谍钱？感觉呢，当然这也有舆论攻势在。不过整体来讲 Legacy 最近并不是很稳当，所以越不稳当的时候，你这战争就越要尽早结束，拖到后面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蜜蜂已经熬了7个月了，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刷回地盘就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大雨、没有潮起、没有起见，只有高安网狂，只有制造，只有搞搞 PI，只有打打神元这种事。即使如此，他们也可以瞬间组一个满编。这就是这个联盟可怕的地方。我们已经把他身上的肥肉刮干净，现在和我们对打是一个非常精壮的人。那你给这个精壮的人越多时间去喘气的话，而且更不用提他最近是吧，募集到了21个 T 的战争债权。这个战争债权他不一定全部要发出去，全部要用掉。但这是给联军一个心理上很大的压力。反观联军这个英斯穆尔，不好意思，伊梅斯亚的那个卡车已经烧起来了，伊梅斯亚所有的联盟都已经撤离了，撤离去哪了？去裘瑞斯了，去裘瑞斯跟源泉。伊梅斯亚也撤了，特里菲斯的 IHOP 要交给 AOM，然后卡车的 IHOP 基本上全没了，下一步就是绝境。下一步就是欧米斯特，下一步就是埃斯托亚。你觉得这个再熬下去 ，Legacy 是扛不住的。所以整个联军的统一的目标是要尽快结束这个战争。当然，我们所谓的结束目标不同。OK，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 EDQ，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打进 EDQ。才能赶紧结束这个战争。我们目前有些晚上偶尔我们会组队，人数确实不好看。我知道是因为你们觉得这个战争不是你们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尽快结束它。OK，结束它，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这个宇宙未来是怎么过的。因为在战争结束之后，不管哪边赢。以前三国鼎立的局面肯定是没有。然后，我们宇宙怎么说呢？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有很多新的玩家、新的白领，我很希望看到这种结果。越是乱的时候，对我越好，对我们来讲越好。首先，更多的目标可以打，这是肯定的。其次，每个目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强，也是肯定的。再其次。再怎么烧也烧不到我家，也烧不到我的市区。那你们打吧。我今天去参加一下大荒野的舰队。今天我去打一下大荒野的菜，明天我去打一下源泉的菜。只要我们拉白了，两边都没有，只要我们稳固好自己，赫伯特寂静谷无人机区，稳固好这些地方，不在乎外面烧成什么样子。而且我希望它尽快烧起来。但是呢，这又讲回来，但是这7个月、6个月确实对你们来讲是很难熬的6、7个月。我们也损失了很多玩家，要么是 AFK 了，要么是去其他地方，还留在这里听我开会的，都不容易，非常感谢你。 那趁现在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未来再也不会加入到这种战斗里面了。加入到这个战争里面是比较聪明的事情，但是没有在2、3个月之前退出是我的错。那我们现在退出是已经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把它做完。既然因为是我们开始的，我们就把它做完。但是做完之后，我想要回复到以前女娲的模式。给、okay, 这里可能有50%的人不知道女娲是什么。女娲是我的第一个公司。我们是，是我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进的公司。当时是一帮在各个时区的国外的学生组织起来的。那我们有一个非常低的这个道德标准，当然那是对外人了。我们对外有个非常低的道德标准，我们只在乎什么好玩，所有好玩的东西我们都要去试一试。所以我们惹了很多祸。那但是女娲曾经在 FRT 绝对是在相等人数下最强的公司之一。当然，伏羲这些公司，伏羲啊。TCL 的这些公司，我们比不过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了。但是在相等人数的时候，女娲一定是最强的公司，因为我们的成员，战斗的经验很多，而且没有建制比整个联盟还要更好。我想了一下，我现在玩的其实并没有我以前在 FRT 去吃大鱼的时候更开心。以前我们住在 LSY。我现在还有那些吃大鱼的视频，每天我都有100个人、150多个人的队伍，引轰黑影去投伊梅瑟亚跟特里菲斯的大鱼。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联盟可能更单纯一点，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不需要去处理联盟的 SRP 跟联盟的运营。那在未来的话，我之所以搬家，也是为了不太想要付更多的精力，让联盟的财政更好一点，不太想要付更多的精力说，这个联盟，因为在零里，在欧沙建设一个联盟实在是太难，建设不起来。你要维持它的体量，要维持它的质量，欧沙是不可能，它已经是一个营养消耗殆尽的地方。那到离地安近一点的时候呢？你们所有人的积极性都会比现在稍微好一点。那相对的来讲，留给联盟的压力反而会小，而且你们的收入在这个版本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是最好的呢？因为所有的联盟 CEO 都在默默的寻找、探索和开始培植自己在 DN 的傀儡。在 NPC 领域的傀儡，所有的人都在为 Worldbe 之后做准备，只不过我们做的准备比较显眼，因为我们的联盟受这个战争的毒害比较大。为什么是毒害呢？因为这个时期确实没有我们可打的东西，其他的像 PH 是基础人口，打之前是1000，现在绝对有2000了，他是在战争里面赚的最多的人。但是 FRT 打之前2000，现在变成1000，所以我的下一步安排要提早计划。OK，在这类计划之后，我想我可以带一些稍微精英一点的建制，不会再把我的精英交给其他联盟，让他们去帮我代为培养，可以去你们妈的！然后与此对应的，我不想在联盟去开引轰兴趣小组，无畏兴趣小组。这些兴趣小组是为了这个信息安全考虑，为了减少间谍。但是我想把它集中在一起，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兴趣大组。啊，这个组里面的人应该能够使用无畏，应该能用使用引轰，应该能使用我所需要的。人比较少的，大概150人、100人左右，但是强度更高的建筑。OK。这不是 FRT 尝试精英化，绝对不是。 而是 FRT 尝试多元化，只不过这种多元化是向上提高了一些要求，所以会比我的散养更加难一点，需要你们赚更多的钱，需要更多的对手来陪我们打，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建制，这6-0在100个人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是 T3 可以，指挥剑可以。五位可以，如果你有100个人都有五位消耗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区会有很多人可以跟你打。我觉得这是我的游戏的热情做的，因为我如果再不找点热情的话，我可能也要晕。但我们其实很无聊，经常有人问我，那老板，你真的没有在这个游戏里面赚钱吗？真的没有在这个游戏里面赚钱，真的在亏钱，这不是我的工作啊，所以。我也需要一点乐趣，我希望我比较信任这种乐趣，可以号召更多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人回到 FRT，和更多在 FRT 的新玩家成长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玩家。我想想看，9点钟了，那我的会议的大纲基本上要讲的基本上讲完了。超级赛是3月1号，不会提前。我现在 IT 发给了我一个，IT 发了我一个这个搬家的百分表，给你们看一下。找到了，这个表里面有我们所有超级的数量，我就。稍微模糊一下，也有我们搬家的百分比，现在搬家了大概35%。我们总共的泰坦大概有不到1000条，总共的超级大概有不到3000条。那现在搬着还只是非常非常少的一步，所以我需要那1400条夜神，至少来400条刀极禁谷。好吗？这个我会在3月1号再看啊，在2月28号再看，你们到底搬了多少？麻烦你们把你们的超旗跟家当都搬一下，利用联盟的搬家舰队。搬家舰队我想白天来开，但是最方便的方法还是自己跑诱导，走到前等联盟跨鸿沟的舰队，这个比较省时间。最后就是建制方面，我们银鹰建制我们暂时就取消掉了，银鹰建制很久没有用啊，我想未来可能中途还要被削，所以的话银鹰暂时取消的。我们现在的建制是缪灵、TFI、狂热、女妖、显轰、Kiki Mora，这些东西。然后在建制方面的旗舰呢？最优先的是5位好，最优先的是5位好，5位小号。前几天我刚打过5位倒地，5个滴滴滴不死。当然在00中做不到，因为00你不会用斯拉夫套，套在你的5位上。但是只要15个5位就能打死一个泰坦，火力是不会变的，你只要用天涯炮就有这个火力。而且联盟的 SRP 已经包括在后面。旗舰炮，如果你死了 TR 炮的话，我们会补船加一套炮给你。对，所以不会最优先，实在不行开 M 不太好使，想天天被 OK 我们应该是定位在小号模式给主炮用的。小航母是给主号用的，这点，但是我给大家这么做是因为，这意味着你们主号也要 JDC5，会有点太难了。小航你们暂时可以也不用考虑，先把5位小号做。OK，然后你们的超旗的未来其实并不很明，跟泰坦的未来都不是很明。泰坦很纯粹的是一个， 那抄袭未来能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刷怪工具？我不知道。几根泰坦，所以你先别卖。啊，没有什么，里面写的这么多了，那有很多敌人你知道了，就给你们数一下，这，西边的都，然后北边的打混，然后东边其实潘范里面有一些人比较担心我们发展的过于快，所以潘范里面有些人也不喜欢我们。那南边呢？东南边有，还有一些 legacy 的老联盟，他们也不太喜欢 FRT。怎么说呢？就是FRT 发展起来肯定要揍他们。其实我并不想，我跟 legacy 无怨无仇，但是有些人就是不爱我。南边蜜蜂啊，蜜蜂这两个字当然算是结下了，对吧？他妈的，每个时区都在揍他，加班时区就看到你 FRT，没看到其他人，所以。蜜蜂也不会给我们好果汁吃，对吧？而且蜜蜂的领导人怎么说呢？他们是一些技术官僚，在蜜蜂里面掌权的人都是对于经济建设非常有经验的人。那这种人，不太喜欢我们挑战他们的权威，他觉得绝地跟蜜蜂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所有的钱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央银行。那你 FRT 经济发展的越好，是对我的一种侮辱。这种人恰巧在蜜蜂里面基本上都位高权重，所以，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墙壁环伺的手。怎么说呢？我决定要做一个把我们带到基辛谷跟科普特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联盟没有其他路可以，只能去做一个北方的霸主。那，在一个北方的霸主是不能够取悦所有人的，有人讨厌我。那这些人终于开始比较聪明，知道自己是打不过 FRT，所以决定联合在一起打 FRT，确实很聪明。OK，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早这么做的时候，我还没有力气去抵抗。现在我觉得会比较有趣，我们可以打得有来有。OK。基本上开会就是这些内容。我想啊，那赶快搬家，搬到 UDPW，跟联盟一起过，赶快清理厕纸，清理厕纸之后，你才能把 iHub 弄出来呀、啊，对吧？你才能去往上刷怪呀、啊，不然天天引头你，那你刷个屁？连 iHub 都是别人的，你还刷个屁呢？对不对？我们把他的 iHub 拿后，还得上自己的 iHub，还得积累35天跳桥，所以越快你打崩厕纸。把他们踢到 DN 去，越快基金股能够运转起来。OK，在基金股运转起来之后，我就希望你们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我不是说在未来 FRT 联盟需要更多的收入，而是未来我们的玩的方式会要求成员比现在更有钱。现在可能你损失一条缪灵，你觉得很心疼。那想想看，在未来你损失一条 TFI 呢？TFI 可是大概3条命的价，如果你天天要损失，损得过来，你的生产要跟上。那现在恰巧就是 CP 砍生产的时候，之所以这样子，才把大家带到，是吧？这个北美的新地方，越有矿越好，任务收入又足，然后市场又好做。哎，就是希望你们能赚更多的钱，或者说保持跟改版之前的收入水平。那以上3点全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好让那些仇视 FRT 的人感到难受。在我们把自己的城堡建好之后，就可以去踢对面的城堡。OK，那行了，到现在开始啊，你看，去什么？开完会的时候，体验比他们苦。哎，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提问，那个我就放生吧，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开始在纯听频道里面打字提问。第一个问题是，未来基辛谷跟特布特一线会不会用到很多次的战斗小号以及 TR5，会天天用的， 只要打架，我们一定会投齐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齐景谷的大鱼能不能挖一长矿带？当然可以，大鱼不挖一长矿带，你的黑者怎么来？你的这个怎么来？前线的旗舰什么时候回来？前线的旗舰只有在 Warby 之后结束才会进，除非你有特别特别好的理由，我可以单独帮你走。但是我们不会再组织联盟级别的移动。OK，燃烧任务有没有消息要动刀啊？没有消息要削减的话，你就开工了。这样子，燃烧任务价格 LP 马上会崩，因为很多人会去说。所以我劝你赶紧入，早入行比晚入行要好。OK，然后有人问我寂静谷的旗舰 FC 能不能拼旗舰，怎么能不能拼超旗？在寂静谷，所有的 FC 都能拼小旗舰，但不是所有的 FC 都能拼超旗，不会像在欧沙那么轻松。OK，你的时间，看时间，3月1号，看你们有没有移动50%的人。如果3月1号我发现有公司，我发现有公司还在这个欧沙活动的话，我会让你麻溜的滚到寂静谷来。我发现如果整个联盟的没有移动过半的话，那我们的散哦，OK，所以这几天麻烦你们麻溜的组织自己公司级别，不要光依靠联盟 FC，自己公司也要组织移动。诱导路线已经写得很清楚。哪怕你过不了沟，你是个小公司，或者你是反市区，你过不了沟，你也得给我在 AUDVW 等着。寂静谷的所有建筑都会上核心。账号跟时间都不够多的人怎么办？去做深渊吧。OK，超过0.1税的海关，如果是蓝家，先和蓝家沟通。如果是白名的，红名的，自己拆掉。军团可以在寂静谷下海关，可以，但是矿，税率是必须在0.2以下的。然后有人问我，这还是采星的 CEO 啊，采星的 CEO 问我，小企业能不能在寂静谷开工？可以，直到你死完为止都可以。然后有刚来的新人问，不太懂什么叫不再活动，无人地区封存了，你不应该在那个地方活动，你应该搬出来，跟联盟住在一起。OK，欧沙如果起莲花舰队的话，就说明是我同意，只要我同意了起莲花舰队，你们就可以去玩。如果没有起莲花舰队的话，你就。那就别去了。然后有人问我，兔子的声望很低，只能刷无人机怎么？我们刚刚搬家的时候，刚刚搬家的时候，很多人的声望都是负九、负十，他一样刷上来。如果你不愿意动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也是我给你公司的建议，这是 FBC 公司的成员。那我对 FBC 的活动已经活动了。你们公司的活跃率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我奉劝你们公司，在无人机区不要放太多的人，多在寂静谷，否则你们公司会有危险。哦，对了，忘记说这个事情了，这个春节之后啊，所有在寂静谷做活动的人必须在寂静谷的直属频道，公司频道里面暂时不许留人，我会在。人数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寂静谷值守频道里面有一个稳定人数的时候，解开这个限制。但是在解开之前，至少第一个月，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里。频道这个频道互相锁，这是肯定还是会继续锁的。一旦有跨公司的活动，那你就上票，福利的。我们开了20个福利的频道，一定会够你们用的。我不希望。公司跟公司之间串门，因为总会有一家公司会变成地主，对吧？没有必要存在小地主。OK， 那有人问什么时候把 H 杠五的东西搬到四杠 H？未来的3天我们就会搬，因为在未来的5天之内，我们就会开始敲厕纸的节点，厕纸的起节点一旦崩溃，就开始搬。海关不存在虚跟进时区，你只要打进增强，然后你把出增强的时间如果是在你国内凌晨的话，你就告诉联盟，联盟会帮你查的。我们有这么多海外跟我们住反时区，其实并不是什么问题。有人问我 T5GI 的战备还需不需要在那里？只需要留下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旗舰，一个是缪宁，其他的建筑我们用不到。欧塔有没有伞？你在想什么？敌人怎么会有伞？今晚应该没有移动了。今晚因为是周末，所以因为是周末，所以这个很多人在鸿沟上等着我们。然后绝地前线的旗舰什么时候开始撤退？可能我这个应该写在更新里面。绝地的旗舰不再组织联盟撤退，直到战争结束，除非你有特别要回去的理由，比如说，老板，我下个月要出国了，以后不再玩了，我再把物资提前放回去，这个可以。比如说，老板，我搬家需要用到泰坦，这种可以。像这种情况，你非走不可，私聊我帮你走。其他的时候，联盟不再组织移动。OK，然后在未来，不在超级伞内，能不能使用大鱼挖矿？我会给大鱼挖矿指定范围，在超级伞外依然可以，不是所有的超级伞外都可以。我们跳桥设计的是，只要能过跳桥之后，在旗舰伞之内。就会可以，会给你具体的，就像之前有过 PVE 地图一样，以后也会给你一道地图，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超级，哪些地方可以大鱼。天上的旗舰炮联盟会不会挂合同卖？不会，因为我的价格比其他低，所以我不会挂合同卖，我会补给你，免费补给你，第一套你得自己买。有人问挖冰是不是也需要从无人地区转移到集群？我想你不太懂我说全部搬家是什么意思吧？无人地区不允许去留大鱼，这样说听懂了吗？OK。然后有人问我 T5ZI 的克隆需要怎么保留？T5ZI 只需要一个远程克隆，死亡克隆把它放回到集群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然后有人问联盟的高安有没有什么安排？欧塔萨塞隔壁就是高安，然后 OBE 隔壁两跳也是高安。高安有现在最需要的三台，所以我建议所有 FRTU 公司都安排高安的网红，都去安排高安的网红小号。不好意思，我很疼。OK，继续啊。无人机区的萨沙入侵需要的期间，可不可以在 RF 形成预留？有点意思啊，有点八亿。可以，没问题。但是我提醒你，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很多人都会从无人机区回来，很多人都在无人机区回来啊。那个时候，无人机区的萨沙入侵可能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刷了，会有人跟你抢。然后 H 杠五的设置是不是永久的？H 杠五的快递不行，但是本地的现在下辖区的设施是用。OK，然后 H 杠五到四杠 H 之间会永远有泰坦的，一定会。无人区的死亡是不是允许可以打？可以打，没问题的。只要你不去蓝家的地方打死亡，你在发泄的星系里面打死亡，没有人管你。然后什么时候搬家舰队？ 一直到3月1号之前都有联盟组织的玩家监控。3月1号之后，你就得靠自己了，你得靠自己了。好，你们继续提问。什么时候开始下西影谷的剑？我现在就开始下。龙根手上有30个帖，都是他这个这几天辛辛苦苦从欧山上解锚的，30多个帖。那会先下铁币，基本上保证重要的信息每个星期都有。固定诱导的话也是最近，我们会把。但是如果你要催我们的话，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催这个海盗叉，问的话你就不如帮忙多运点东西过来，对吧？各种各样的堡垒，我觉得最长时间我们需要1个月，这是我给你们的承诺。从现在开始，我还需要20天，让我们的建筑来成型。让我们的建筑来成型大概 80%-90% 的样子，最后 10% 可能有些阿头在这20天之内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钱去买足够的厂，比如说放空堡垒的 TRX 我只能照顾1-2个星期，不可能全部像欧沙那样在1个月之内完全建造完毕。我不会打到黑渊去，有人问我们会不会打到黑渊跟德国联，不会的，哼，没想要打那么远。OK， 我希望你们继续把对联盟不满意的情况继续发给我。我接下来会开总监会。那总监其实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因为总监会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告诉你们。而且我也知道总监里面有间谍嘛，那基本上如果不告诉你们，就等于敌人知道了，你们还不知道。那其实总监会也就是说，我对所有的总监公司大部分是不满意的。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生气失望的时候，我的不满意是指我不喜欢他们没有放足够的时间，有些公司没有放足够的时间来经营这个公司。那有些公司 CEO RMT 被我抓到，恰巧这公司呢，怎么说，他是卖家，而且恰巧这公司水平很糟糕，就一个他妈的菜逼公司居然还敢 RMT， 他自己公司都经营死不活，还他妈的 RMT。 本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踢掉，结果为什么我没踢呢？因为我打开了 Google 给我的月报，这种公司居然不是倒数，连倒数前10都不是，还有做得比他更差的公司。就已经到这种水平，有一些以前很好的大公司现在水平非常差，我想你知道我应该指的是哪几家。 OK，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不能再放养你们，给公司一些不许去完成的标准，给公司去不好意思，我想说的是给公司的管理一些目标。然后还有一些公司是这个我不指名道姓，知道的应该都知道。还是公司想要去其他联盟，觉得哎 FRT 不好。恰巧是去他去其他联盟之前享受了很多联盟的资源和人口。OK， 这就让我很生气。我们总监会再说，主要的还是我认为一个公司不是你既然当了 CEO 当了总监，你就要有这种觉悟去投入你的时间跟金钱，而不是反过来。对，哪怕你要赚钱，你得把公司经营好。一个他妈的联盟倒数的公司开淘宝店还被我抓住，丢不丢人？如果你们合格的领导人的话，损失的是所有公司人的体验。我不想指明这个品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参加会议比较少的公司，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公司的人口都在哪。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会议。OK， 如果 这个很大的会议里面，都只来了这么点人的话，你可能这个公司是有点问题的。可能要么你们不活跃，要么你们的重心不在这边。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希望你能够体验稍微好一点。我现在不在这个公司，这个想要新来的公司都被我放到 FRTU 去试炼去。牛蛙是个很不讲道理的人，牛蛙的他的操作联盟的手法比我残暴多了。如果你能在 FRTU 活下来的话，你一定能在 FRT 活下来。反之，如果你能在 FRT 活下来，你不一定能过得去 FRTU 的考验。OK。我们现在不在这个公司，如果你是 PLA， 你加我，我会考虑的。OK，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讲的事情我会发成文字写出来。哦，最重要的那个搬家指南会发出来，但是发在论坛吧。麻烦大家帮我转一下。